牧师，我先简单的问一下，就是你有上次有讲过啊，上帝的预旨预定是一次性的。
啊，上帝的预旨跟预知。
预旨啊。
上帝预旨是一次性的，
所以
一次性就是在永恒里就预定了，没有错。
啊，就这样说，神在永恒里预旨预定，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创造论，包括我们以前的救赎论，就说它都是在有限界里边。它的创造是在时间里边进展的。
对，创造跟救赎是在时间里进行的。啊，上帝创造是在时间里，从时间开始，那一天开始创造。上帝救赎在时间里面救赎。
对，我就是要确定这个观念。
是啊，上帝的预旨是在永恒里。啊，我也不太喜欢用一次，但是是当然是一次了，但是这个一次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上帝在永恒里就预定好了，然后呢，在时间中执行他的计划，包括创造，包括护理和救赎。
那个还有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这些，比如说各种的观点啊，我还有一个理念，我就觉得我们就像你说的那种的两圈思维，也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是因着上帝的启示，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确定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否准确。
嗯哼
那么现在发生的问题就是这些的辩论，这些以至于自然主义啊，这些它是根据自我的一些的认识理解来确定上帝，是吗？这样
他先相信自己的理性或者科学，然后发展出一套的假设或者是理论来解释他们找到的证据。
他就是先在自己的认识当中来确定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是那样的。
是这样子。当然他们这个自己就是一个堕落的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不顺服上帝的自己，来设立一些的理论或者假设，然后来认为上帝是这样的。
那其
有自我的这个傲慢，这个自我为真理的标准，然后设计一些理论，按照这理论来解释。
也就是说是人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人在上帝面前其实卖弄的是一个自己以为聪明的一种愚蠢。
嗯，是
啊，那么如果你现在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说这些人，这些研究圣经的学者，他把圣经当成一种神话。
是
神话啊。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他当成一种神话的时候，他这个神话的神话的定义是什么？他怎么有可能成
为神话？就是假的咯，至少是不能被证明是真的。那知识分子一般说，哎，当然就是假的了。但是他们不喜欢用假这个字，这样子他们不能去做礼拜，不能去讲道，说神话是故事啊。比方说 John Hick 长老会的英国牧师住在美国啊，The Myth of 道成肉身的神话，或者是耶稣又复活是神话。但是呢，神话有用是让信心的团体、信仰团体凝聚起来的。
那么你说作为圣经的学者来讲，他分不清神是神人是人吗？这就这样的一个前提他都不知道。
他们会说你这种教派的说法太古旧咯，我们当然是接受科学跟现代学术的发现嘛，那你还讲什么神是神人是人呢？你当然要从科学用考古用历史用或者文化人类学等等的理论来理解咯。
那他的这个解释，我就说他不认识这个前提，当上帝的普遍启示，当我们去回应的时候是有错误的呀。他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圣经学者应该是。
请记得他们从来就没有接受圣经的启示吗？
那他怎么样去敬拜他的这位神？他在敬拜神的时候，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绪来敬拜这位神？
那我们在过去的导论神论很多次我们都解释过，康德和康德之后的19世纪的哲学，简单的说，人靠自己的理性跟科学是不能认识真理的。但是为了伦理，为了审美学，为了能够做出一些道德的判断啊，人是需要有信仰的。所以呢，康德把这个纯理性跟实践理性分开。纯理性，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话啊，这些都是骗人的。但是我们社会需要有道德伦理，彼此相爱，需要肯定美，肯定自由意志，肯定人是永恒的，所以就还是有敬拜咯。
如果还是觉得不太明白，就是说他们知道明明敬拜啊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需要，然后他们又说怎么样
说？他们没有说敬拜是人最基本的需要，这都是我们改革中范泰尔这边来讲出来的吗？
那你说研究圣经的人说这个神的创造起初不是上帝， 我实在不能够理解他们上帝到底是真的很清楚，就是一种理念吗？一种的思想吗？
Yeah, 对他们来说，上帝是个理念，那就好像我们中国儒家天太极都是理念呢。
那怎么会讲到神？那怎么会想到这个有位格的神？
那我们中国人怎么拜天？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假神嘛。
但是中国人的那个神是因为没有圣经的启示，他一定是从自我去寻求，
啊、
然后想出一个他知道有神又很抽象，
他
所以他惧怕。
然后西方这就是拒绝圣经启示，结果还是一样嘛，跟创造一个假神是一样的。
那他天天读的圣经，他怎么解释耶稣这个位又真又就是这个实实在在的？
早期教会已经有几种的做法，一种就是耶稣是好人，但是上帝圣灵充满他就变成神了啊。另外呢，耶稣是疯子，或者耶稣是撒谎的，或者耶稣想要做皇帝，有很多的说法啊。或者说耶稣就是一个对人心灵里面深处的所谓存在啊，或者是对上帝的意识最深的。所以你读到耶稣的教训跟他的生平的时候，你的内心也会产生一种存在式的，就存在主义式的一种的转变，但是不满这种的说法，很多种说法。
对，你说因为这个的对创造的这个怀疑，可能会进入中国的那个啊，它当成一种神话，
已经进入了。
对，我们现在在牧养的群羊当中，他有的时候他很难恭敬，他就是说对信仰投入进去，他可能也是在讲你们在讲神话，所以我们就是在一直确定。
对啊，是的，没有错，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多。就把创世纪第一章当神话读，创世纪第一章就读下去了。
通常知识分子是不会再听你继续的，因为他觉得是神话，他不需要继续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一定不要把它当神话，你当成一个历史的事实。哎，有的时候人就说，哦，历史的事实他就会攻破。所以怎么可能说这些人进去以后，然后说圣经是个神话，让人来信他，那他怎么做传道人？
问得好，这种人多的是。200年来多的是，啊，这你或者你问他怎么教神学？
对，他怎么教神学？他要把人教来信神还是？
所以呢，宗教或者圣经或者神学研究和哲学系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很多这些所谓宗教研究、神学研究、圣经研究，就在世俗的大学里面，它就是其中一系一个学科，啊，跟其他不信的啊都是同事，来往的相处的非常好的。那问题是我们福音派的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往往我们不去处理这些问题，宁可我们讲圣经是事实他们不接受，也不要这些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围绕了这个兜了个圈，然后呢因为他们有一些存在式的心灵深处的一些的需要，结果呢以前非常高等的知识分子摇身一变信了耶稣了，之后变成一个非常反理性的基督徒，多得很啊！他们可以用存在主义这个信心的跳跃一跳过来，这边信耶稣祷告传福音拍录像片一片一套两套三套啊，用一种诗人的审美观的方法来表达他的信仰。那些理性的问题呢，他可以置之不理的，结果是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不相信圣经这些历史的记载。这种人，港台人本来就很多的，那因为但是1980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呢就更多了。所以我们教会假如不好好的奠定教义或者是圣经信仰的根基，给他们在理性上有一个挑战。第一，你的就是对福音朋友说，你的自我中心的理性要放下来，降服在圣经和主耶稣三一真神的权柄之下。第二，其实你这个理性背后一大堆的理论啊，本身就需要更多的信心去接纳。事实上唯有圣经才可以给你宇宙里对宇宙最合理的解释的，其他的都是虚空。
是，这是我们要努力做的。但是这些人在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寻求神的时候，到底这个信仰给他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满足，或者是带来的是救赎的那个确定吗？还是他要一个满足？
你就看看今天中国几十间大学里哲学系所生出的宗教系所生出的基督教专业的教授跟学生们，跟刚我们讲这些一样了。我再说一次啊，中国大学的哲学系所 哲学系所生出来的，宗教系所生出来的基督教专业有几十间了，现在就是所谓文化基督徒，他们是研究基督教的，他们就是用这种心态来研究基督教咯，跟西方德国那些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啊，在西方是已经有了基督教这个宗教教堂神学院等等，然后他们不要圣经，这边是从头就没有的啊，一开始就是啊，我信 credo 拉丁文 credo I believe， 不等于说我信真理，也不等于说我加入教会啊，就从刘晓峰啊为第一位的这种的啊所谓文化基督徒，应该证明是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OK， 和这些西方的新派的神学家换汤不换药，所以他们去了德国、英国、美国这些新派的神学院或者大学里面对话，他们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因为他们对话背后这个大前提是，他们不需要假设圣经是真的，所以请个佛教的专家来讲讲也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揣摩他们的敬拜心理啊？打个比方，很多人是律法主义的。就说我们真的说律法主义啊，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信仰不一个不整全的认识，所以以致导成了他也去敬拜神，但是他觉得信仰就是搞成了一种的约束，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到了有到了另一个极端，说我们今天说是恩典时代，有的人就是为了好处，所以他很投入的去敬拜，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敬拜。
很有趣的是，这些中国以儒家思想，又是后马克思后毛泽东时期的啊，又是儒家又是后毛泽东啊，又是存在主义的知识分子呢，他跑到西方研究基督教，特别伦理学哲学跟伦理学的时候呢，他发觉康德的伦理学跟他们啊有很多共通对话的空间。为什么呢？康德那个就是以人为本的啊，这些东西是神话，OK， 是理性科学不能认同的，但是为了伦理的缘故，我们还是搞一个上帝，一个永恒，一个自由意志，一个彼此相爱的东西出来。那这个跟儒家的以人为本的伦理是很符合的。简单的说，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你讲那个道德啊，这个律法主义是对的，就是这样子。
那谢谢牧师。
好，
牧师现在用啊他们的角度来回应你啊。我可以用圣经来证实哦，就是你所相信的都是一种的迷信哦。我们来翻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七节。但人的地界越过约德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往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哦。所以这个但的这个的城市的用法哦，就是这个的城名叫但，是在在摩西之后才形成的。但是你却就看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我们看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
是
啊，所以这里就证明了，其实摩西五这个所谓的创世纪啊，这些都不是摩西写的啊。第一，只有一个总结，不是摩西写的，不然就是有很多人不断的修复圣经。因为但这个的名字是在摩西之后，摩西死了之后摩西死了之后才有这个的地方名叫但。但结果你看到亚伯拉罕他在追到那个地方什么，追到但这个名字。所以就两个总结，第一，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这个是你们传统派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第二圣经是一直不断的修复，直到后期的时候我们才拥有这个的圣经然后我们再看一些的经文
我先回答这个好了一个一个来。他们显然不可能相信任何圣经的作者可以写关于将来的事的。那所有预言的都抹杀掉咯。假如摩西不能够写一个名字叫但，是当时没有的。那以赛亚的预言那些都不成立了，所有的预言都不成立。就是说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他们要用很大的信心相信他们的自然主义。就是没有超自然因素的圣经就是人写的，没有圣灵的默示， 啊，圣灵只要要他们写但这个字在创世纪十四章呢，不可能。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大前提，一个很好的明证。啊，请继续。
有一些的作者他们会这么说，就是说这个但的名字是有可能就是在后期的人他们把它修订进去，只是把名字名称就是用现代当时候希伯来人明白的然后修复，但是并没有改变摩西所写的。这样的看法你也可以接受吗？就是说摩西五经的确是摩西写的，大部分是他写的，但是到后期的时候为了让百姓们更能够明白的时候，他们把一些当时候的名词，因为已经人不知道那个什么地方了，用那个时候他们能明白的修复了一些的名词。这个你可以看，你可以接受吗？
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众多可能的一个可能的第一。这个也证明圣经研究所研究的问题呢，很多是没有清楚答案的。我们承认一些问题没有清楚的答案啊，创世十四章十四节那个但是不是后人啊，只是改那个字呢，不知道吗？所以很多的问题的讨论都是猜测性的。不过这个猜测性比较合理，比较说哦，摩西五经就是不是摩西写的，就合理的多了。但是仍然只能够列成不同的可能性的一种。
这个经常他们列出的就是在出埃及记六章三节。
嗯哼，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以致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啊。所以他们就指出说，其实这个耶和华这个的名字是到后来向摩西显现的，因为是个立约的名亚威或者 Jehovah， 这个是个立约的名，是后来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才把这个名字透露的。但是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创世纪十五章七节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创世纪十五章七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和华又对他说了，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所以如果在出埃及记六章三节他们说如果是真实的话，就是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以前的人不知道的，但是后来结果你在之前的经文创世纪十五章七节的时候又出现了耶和华，所以他们说这个是矛盾，很大的矛盾。所以根本就是圣经都是人很多人篡改的。
是咯，所以假如你相信圣经是人写的不是神写的话，这些理论都非常合理，这第一。 OK， 所以我们每次都要揭露他们的底牌然后开始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呢，就算创世纪里神的确跟亚伯拉罕说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上下文，我名耶和华他未曾知道，不是他不知道那个名字的意思。下面就继续讲了立约，就是说上帝与摩西向摩西启示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跟第十四节还有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到一直三十四章第七节这一段上帝在摩西时期的确是用了很多次来启示他的名字，这个是他立约的这个名字。但是在创世纪十二到十七章或者更后面的，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的启示作为重点的，是以他的应许做重点的。说这个知道这个名字呢，不一定是很自己说知道的名字就是认识神，在摩西时期在这个约里面认识他。那没有错，在亚伯兰时期上帝也与亚伯兰立约，但是所强调的不是他的名字所以认识名字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也是有不同的解释。好其他哪一位来，请来。刚才也有一章的，好几章。好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圣经里写到，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可是当时还没有造女，有特别意义吗？当时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圣经说造男造女就是造咯，就是造了吗？那女人不是第二章才造，好像是第二次的，不是的。第六天，我打个比方下面这段话是我的神话你不要当作是绝对真理。我说亚当是星期五早上十一点五十九分创造的，夏娃是下午三点钟，你明白吗？所谓十一点五十九分的意思就是说，在第六天的高峰 啊，创造好动物了，神就创造人了，然后呢他带人去给动物命名，但是没有一个是适合他的配偶，所以上帝创造女的。所以在第一章说上帝造男造女，就是造男造女啊。在第六天第28节圣经又说赐给他们，这里他们这里指的是很多人吗？就是赐给亚当夏娃吗？一切的蔬菜可以吃。创世第2章16节，耶和华吩咐亚当，这个吩咐在创造夏娃之前导致蛇以后得以诱惑夏娃。好，创世纪第2章16节，耶和华就是说园中各样的树的都可以吃，只是分辨上的树的不可以吃啊。耶和华这样子吩咐亚当，在创造夏娃之前，没有错，导致蛇之后得以诱惑夏娃。能说耶和华不能预知和耶和华的计划失败吗？不是，首先耶和华完全知道夏娃会这样犯罪。第二，亚当既然看到夏娃被造时，他骨中的骨，肉中之肉，当然就会告诉夏娃耶和华的吩咐的。不过夏娃呢，就把耶和华的吩咐呢画蛇添足，连碰都不可以碰，这样说。为什么不同时告诉亚当夏娃？上帝就是不要这样做就是了，没有什么为什么。亚当是头嘛，他是代表，告诉了亚当就等于告诉全人类了。啊，你要这样看的哈，圣经并不支持一种现代的西方的世俗的不合乎圣经的个人主义，不是说告诉亚当不告诉夏娃，不告诉夏娃，夏娃就没有责任了啊，或者是特别被蛇诱惑的可能就更大了，不是的，圣经从来就不是这样看人的，不是个人主义啊，是约有代表性，亚当是约的代表或者是人类的头，所以上帝给亚当讲了就等于对全人类讲了。上帝既是万能，为什么不在一瞬之间造万物？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还要休息呢？这个不在一瞬之间造万物，有些神学家是这样看，上帝的计划就不是这样，因为这样是最智慧的啊，就是用六天创造是最智慧的，因为上帝本身就是最智慧那一位，还需要休息？上帝没有需要休息，他的美意是休息。你对上帝的概念太小了啊！上帝不是需要休息，他乐意这样做，然后成为一个模式，让人跟着他去做啊！上帝不需要休息。使徒行传27章24到26节，上帝任何东西都不需要，反倒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好，圣经说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人用脚走路，用手拿东西，上帝要手脚啊，有何用？所以你不明白上帝的形象是什么？那这个形象呢，有广义跟狭义。广义就是人有理性、意志和情感，上帝更加是如此啊。上帝是位格，这个第一。第二呢，上帝的形象按照以弗所书4章24节跟哥罗西书3章10节，是指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和对真理的知识，不是指上帝有没有手、有没有脚。好，第三个问题，信有神。能不能不通过人的意识？信有神能不能不通过人的意识影响现实？我不太懂这个问题啊，能不能够不通过人的意识影响现实？对不起啊，你可以再写一次吗？这个问题可以解释一下啊。圣经为什么要把造云、空气、地、海说的那么多？啊，宇宙没有这么说，上帝就是喜欢这样做啊，不然的话你就做了上帝的上帝了啊，你要做上帝的上帝还是上帝的仆人啊？上帝就是说他创造这么多东西啊，最后告诉你这些都是为你做的啊，所以讲你讲的最多啊，讲人讲的最多。太阳之前的昼夜是怎么样形成的？问得好，圣经没有说就不知道，但是呢有光有这个很好的问题啊，所以有些的神学教授说第四天才是真正的时间的开始啊，有光有暗有夜有昼，上帝绝对，假如上帝是万能，他就可以这样做嘛，没有太阳月亮也可以有夜有日，怎么样的不知道。还有一点呢，你知道上帝假如是宇宙真的是6000最多8000年这么长的历史的话，也就是上帝一刹那就创造一个成熟的宇宙，有些星球到今天这个光还没有到地球呢，8000年之后还没有到6000年之后还没有到，上帝啪一下就做了，那星球远远的光还没有到，成熟的一个宇宙，所以没有太阳也可以有光啊，因为上帝这个太奇妙了，是超过时间、空间、能源和光速的。既然人是宇宙中重要的存在， 为什么不在宇宙中心啊？上帝才是在宇宙中心，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上帝才是。我们人很重要，但是比起上帝非常微小啊。很多传道人把这点啊没有传好啊，所以我们以为我们人是宇宙的中心啊，人重要，上帝更重要，无限度的更重要。所以你看这么多星球，人地球这么一点点啊，像灰尘这么一点。是的，上帝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么微小。神的肉身与人的有何不同？对不起，上帝没有肉身啊。摩门教才相信神有肉身，基督教不相信的。而关于人类的犯罪的开始，女人在教会中的地位，这篇文章，女人的罪是胆敢与蛇讨论神的命令啊，是的，没有错。将人的心意夺回这本书说，人犯罪是以自我角度判断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对的。一般圣经的角度，那是说犯罪就是吃那个时候，哪一种观点是更加正确的？吃那个果和敢胆与蛇讨论，然后呢用自己的角度来判断可以不可以吃，是一件事情一气呵成的，从内心发出到行动啊，所以啊不需要讨论是哪一秒钟开始的啊。有些的问题我们呢啊想象力太丰富了，不需要去讨论那些的问题，从心发出，他是愿意自己做主判断，然后敢胆与蛇讨论，还要怀疑神的话，然后吃了，这是一件事情啊，不同的层面。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否可以看出世界的由来？起初是时间的开始，神是一个能量体啊，起初是时间的开始，神是个能量体，创造就转换使用，天地就空间，可以这样解释吗？这个世界是在一个能量界当中的吗？啊，这个世界当然是这个能量中的，神是不是一个能量体呢？神，假如你不要把那个能量体看作是非位格的话，那个没有问题。神不是能量，能量体，神是位格，但是他有没有能量？所有能量都是他创造，他是所有能量的来源，这个不是问题。起初是时间的开始，天地是空间加上灵界，刚才说过的。好，下面一个，创造是一次性完成还是陆续完成的？圣经说创造是六天完成的。创世纪三章第十八节，荆棘和蒺藜是人犯罪后创造还是六天里的创造？我会这样相信啊，荆棘和蒺藜是第一章创造的，但是现在这个荆棘蒺藜长起来成为人工作的拦阻和痛苦啊，因为那个是咒诅的一部分啊。圣经说各从其类都创造好了，今天的一些病毒是细菌是创造时就创造好了吗？啊 ，virus 这些东西对不对？当然是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既然这些病毒是存在的，肯定是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中就计划好有的，这点是啊是一定有的。好，请林牧师再推荐一下这个网站，就是 www.answersingenesis.org， 是的，很棒，没有错。刚才我说过 ICR， 另外一个是 answersingenesis.org， answers 答案，很多答案， answersingenesis 在创世纪里很多答案 .org， 这个是澳洲的网站，跟 ICR 是同路人啊，他们是姐妹网站，而且有很多给儿童少年各种的教材主日学等等都可以用的。Answers in Genesis 现在出版的越做越广，越做越全备，非常好。来，
我想问一下，今天早上希伯来书四章三到四节，您引出一个观念是说，神在六天创造之后就安息了，然后这个安息是属于神学观念上的安息，可以再解释一下。
OK， 早上呢，伯克夫要说的是，上帝是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这些都是时间。在创世纪第一章七天就是七天，那个我没有问题，因为六天创造一天，第七天安息，所以呢人类都要六天劳动，第七天安息。但是呢希伯来书呢对这个安息有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并没有推翻上帝在第七天安息，那个第七天就是24小时一天，就是说呢从 创造的计划，神预定好要创造，从创造的计划来看，上帝六天创造，第七天就安息了，就没有再创造了啊，所以不能说上帝不断的在创造，不能这样说的，也不能说上帝永恒里就创造了，上帝不在永恒里创造的，是六天创造的，在永恒里他预定创造，计划创造，好，第七天他完了，但是所以从创造的角度来看，第七天创造完了，但是人类破坏了上帝所造的宇宙，所以上帝有一个再创造，这个再创造就是救赎的意思啊，不是说不断的创造新的东西出来，那创造六天创造的终点是安息，但是人类因为不听神的话，诗篇九十五篇九十六篇，然后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因此呢，不论是摩西怎么警告他们，他们心刚硬就不能进入那个安息，但约书亚也没有带他们进到安息，但是如今还存留着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旧约，就算摩西约书亚都没有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安息，唯有在基督里可以进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救赎计划的终点就是安息，刚好与创造的安息啊是同一个终点，所以从救赎的计划看回去，神的创造的终点跟救赎终点是同一个的安息，但是没有说当天第七天神安息了，那个第七天一直延续到今天啊，当然就经过了几千年了，但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从整体圣经来看，这个第七天的安息也是与救赎的终点是指向同一件事情，就是神最后的那个得到荣耀的那个时刻那个状态。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耶稣曾经讲过说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那这个讲法是从救赎的角度讲吗？还是说
对呀、啊，这个是从救赎计划我父做工，
所以这个做工是指的救赎的工作是吗？
啊，
不，并不是指创造的工作。前几天您在讲到那个，
对不起，也有人这样喜欢这样说，上帝不断的做工不断的安息，因为上帝本身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安息，他的工作跟安息是他主权决定要做的，那在创造大功里面是六天，然后第七天的安息，但是呢啊，他继续的工作，因为创造不是他唯一的工作，还有护理还有救赎，所以第七天安息没有意思说他什么工作都不做了，不是这个意思，但那个是创造。
那我就是说，前几天您在讲到彼得打鱼的那个例子的时候，您说我们可以想象两种情况，一种是耶稣让加利利海的鱼全都进去了，或者是说神创造了一网的鱼，那个创造是
假如他创造新的鱼的话，他永恒里就预定好像做，但圣经没有这样说，我说只是想象而已，
所以说我们这样的想象是符合圣经的。
啊，谢谢你提醒我，大概不太符合哈，所以不应该这样想象。
好，谢谢。
啊，但是呢，在这个上帝掌管宇宙里面，的确有所改变。啊，我们看好像是新的东西发生了。啊，好，有人相信神创造万物，又相信创造之后还有进化。啊，创造之后有进化，这不是基督徒的唯观进化论吗？有些人是这样。啊，这样看呢，围观就是说，在这个类的 species 里面的进化，所以人类有黑的、白的、黄的、红的等等啊。又因着围观的进化论，有人也推论更不用相信神创造论，只要相信进化论就可以哦。那个就不是推论，这个本身从来就不是，那个人就从来就不仅仅是围观进化论，他从来就是不折不扣的进化论者啊，或进化论主义者。今天的基因改变和改造使人更相信进化论，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基因改变使人更相信进化论吗？基因改变啊，让人相信他自己就是上帝吗？这是所谓的神导进化论吗？基因改变导致人怎么想，这个无从回答啊，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神导进化论应该是在大概100年前，1900年附近的。一位天主教神学家 Teilhard de Chardin 开始讲的所以跟基因改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这个历史上一个是100多年前，一个是最近这20年才有的关于基因改变所带来的我自己立场是，上帝没有要我们去做一些 让我们扮演创造者的角色的事情，就是克隆啊、基因改变等等。是，你好。
第一章，
创世纪上啊。
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已经说有了植物，第那一天已经出来了，为什么第二天？
对不起，第一章第几节？
第三天的时候说。
哦，第三天啊，是的、
啊。说有植物，那为什么第二章的时候又说还没有降下雨来，所以说植物还没有长出来？
所以就是第二章不是在讲次序吗？
不是讲次序，它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吗？
第二章从第四节开始没有在排次序，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当天就下雨了，对吧？
哪一天？
就是第三天下雨，因为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所以说地上的草木没有长起来。
你认为有多少种可能性来把第一章第三天跟第二章协调呢？有几个可能性？我问你，
我不知道，所以要问。
啊，我们，你想一想吗？第一章跟第二章怎么样切条？
第二章在讲人的一个背景环境。
是。
但是他又说没有下雨，所以说没长出来，但是应该是一天之内就长出来了呀，又一天之内发生了。
Okay, 那这个蔬菜是第几天？第三天，对不对？蔬菜是第三天被浇的，对不对？
嗯，就是植物了，草。
植物了，是了 ，OK。这里说还没有降雨，还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这样子跟第一章有矛盾吗？为什么会有矛盾呢？第一章没有说有没有雨啊，第一章没有提到雨，有没有水分不知道，可能有水分，但是没有说降雨，对不对？
对，我是说第二章的第五节好像说它没有长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神，他就说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没有人耕种。
没有草木 ，OK。
嗯。
好了，那之后就有了。第三天就有了吗？第三天就有草木了。
也就是说，第三天是降雨了。
没有这样说。
但是它的原因。
你不能从反面问到正面的，就是说没有错，没有草木，因为没有降雨。OK， 那后来呢？神就创造了草木了。OK， 那有没有降雨呢？你一个很合理的推论是有。呀，有这个是合理的推论。但是一个是一个推论，圣经没有这样说，不蛮合理的。嗯哼。
我还有一个问题。
OK。
我想，我不太明白那个圣灵，这个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我们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生新的生命，这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是什么
？OK， 圣灵的充满、浇灌。
不是圣灵的充满，是圣灵的浇灌跟圣灵的洗，还有圣灵的内住跟重生。
重生。
这四个概念。
Okay.我们要分开分开两个层次来看，一个是神怎么救一个个人，然后神对他整个立约的选民，就是教会或者以色列的那个计划。从个人的得救的这个层次来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跟复活拯救了他的选民，然后圣灵来重生一个人，重生的意思就是给他换一颗心。啊，以前是刚硬的，现在是现在是愿意顺服神的，愿意悔改的，那叫重生。重生不是决志信主哈、啊，重生导致我们可能决志信主。之后呢，圣灵就内住，在新约时期，圣灵内住是永不离开的，旧约却不是。好，重生跟内住，然后还有浇灌，还有这个什么洗什么，是那个这个重生和圣灵的洗是同一码事。借着圣灵洗就是重生。好了，浇灌。浇灌这个词比较广泛，但是呢我们特别来处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个是一个神的计划里面，新约耶稣就复活升天了，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浇灌在当时的使徒跟信徒的身上，或者那段时期的不光是一天啊。那这个浇灌呢是为了要指出新约时期使徒时期的教会的成立。那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的时期呢，新约教会的奠定根基成立与很多人的个人的重生是同时发生的。那有些人呢又是分段的啊，但是呢使徒死了之后，新约圣经写成了之后呢，这种圣灵的浇灌让使徒们身为耶稣基督的代表宣讲神的道，建立教会的根基， 这件事情呢是一次过了就没有了。但是你说一般的圣灵浇灌，就圣灵来大大彰显他的能力，那当然常常都有。但是浇灌这个词可以用得很广，重生我们会用得很狭窄，圣灵的洗我们也用得很狭窄，就是与重生差不多同义词啊。然后内住就是重生的人就有圣灵内住直到永远，这个是我们新约信徒的福分，旧约信徒没有这个福分。
是不是可以讲圣灵的浇灌并不是指一次性的，而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可以这样讲吗？
圣灵随他的美意，可以是持续，可以是多次，可以是一次，都可能。
那个字本身没有说明它是一次还是多次还是持续性。
但圣灵的浇灌就是我们受了圣灵的洗，跟可以说是圣灵的浇灌吗？可以等同吗？
圣灵的洗是圣灵浇灌的一种，然后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你也可以用浇灌这两个字 outpour， 那个字只不过是彰显他自己而已。所以呢，但是因为重生和内住和洗这三个字呢，在圣经的用法比较尖锐，浇灌可以指重生，可以指充满，可以指洗，也可以指新约教会的成立。
那我们说圣灵的洗，我们每个人信主都受过圣灵的洗，那我们的洗礼有很多，那个有外在见证呀，又是与主联合了这些象征的这些观念在里面，但是是不是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外在的这个见证洗礼也是见证圣灵的洗。
要看你的洗礼观是什么。一般福音派的洗礼观就是洗礼是个人的信心的外在的见证，也见证人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当然这个就是见证圣灵的洗。改革中的洗礼观比福音派的洗礼观又更进一步，洗礼和圣餐是神与他的子民立约的记号和印证。当我们说洗礼是人的信心的见证的时候，是横面的，或者是从下而上的，我信耶稣从下而上我做见证，横面的。改革中的洗礼观呢，是从上而下然后才来横面，才来从下而上，就是说上帝做见证啊，不是个人做见证哈，不是人做见证，先是上帝做见证，上帝的恩典，特别是在约里面恩典的应许临到这个人。然后假如是成年人的话，他当然是见证他的信心，他当然是相信他与基督，因为信心的缘故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啊，那就是圣灵的洗的一个的外在的记号。但是重要的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再加上是恩典的印证，就是说上帝给你打一个图章，这个小子是属我的啊。这个是改革中的从上而下再加上从下而上的洗礼观，跟一般的福音派的洗礼观是更加比较，是更丰富的。
圣灵的洗跟我们罪得赦免的关系是什么？
圣灵的洗和我们罪的赦免 OK。或者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到八节啊，耶稣要求人必须要以水和灵重生，第五节跟第八节啊，这个水呢是指重生的一个层面，就是心灵得到洁净，那个是圣灵洗净，那个是 cleansing， 不是 baptism， 不是洗礼那个洗啊，是洗净的洗啊。然后以灵重生就是心灵被上帝换个一心，然后呢圣灵内住，相等于提多书第三章四到七节啊，重生的洗与圣灵的更新，也相等于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请各位看磐石之上这本书啊，我介绍了三年四年了，很多年了啊，你看懂了这本书就懂这个重生啊，那个洗那个层次。圣灵的洗礼呢，对传统的基督徒来说就是这个整个重生的一个同义词。跟罪的赦免的关系呢，假如说圣灵的洗礼是指重生那个洗净那个水，那当然就是罪的赦免了啊，洁净我们了。但是假如你要讲圣灵的洗礼那个洗呢，也是不能是指整个重生，就是心灵被洁净，从水重生 加上圣灵是一颗新的心，然后住在里面，这个是整个是圣灵的洗礼，或者这个是重生的全部。所以要看你讲是洗净的洗还是洗礼的洗，
就是圣灵的洗净那种。
洗净的工作是，对对对，我们不断的悔改啊、圣灵不断的洗净我们，是的。
也就是说圣灵的洗跟那个圣灵一个赐给你一个新的心还是有差别的。
要看你，所以要看你是指洗净的洗还是洗礼的洗。洗净的洗跟什么东西有差别？
赐给你一个新的心、
啊、呀，赐给你一颗新的心呢，是指重生那个洗净，记得吗？重生有两面啊，一面就是圣灵洗净，一面是赐一颗新的心。但是重生这个是最基本性的，但是持续性的是圣灵不断的洗净，不断的悔改，圣灵不断的洗净。但是基本上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的地位是已经洗干净的。但是也是，所以耶稣说你洗脚吗？啊，不需要整个身体要洗，就是说你已经全人是洗净了。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认罪，求圣灵不断的洗净我们。
使徒行传中的记载，为什么记载了好几次是只是，奉主耶稣的名给他们受洗？
嗯，是，当时奉耶稣的名跟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很明显的对使徒们来看是同义词。但是既然主耶稣吩咐我们分。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今天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使徒时期所做的不是我们都可以去模仿的，使徒行传的事情不是让我们都去模仿的、
okay. 认为是一样的就这样做了，
因为他们是耶稣亲自差遣的代表、
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节，
彼得后书二章十节，好，请说。
第二章 第十节说，他们大胆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敢用诽谤的话在主的面前告他们。这个他们跟这个诽谤这个尊位的是同样的人，或者是同样的，对吧？
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也还不能用诽谤的话来在主面前告他们。这个他们就是上面那个没有
尊位的，
不是他们胆大任性，诽谤在尊位的，也不知道惧怕。他们不是那个尊位的，他们在诽谤那些尊位的，但是这些大胆的人哦。
就是你那个后面那个他们跟这个尊位不是一样吗？
不是、
这个他们不指着那个尊位吗？
我不是这样看呢，就是天使也不会用诽谤的话准备告他们，告什么人？告这些大胆的人哦，不是吗？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看的，我是这样看的。
你要这样看，我就没有，我这个问题就没有问题。
OK、mm-hmm.。
但是我觉得是那个尊位的是他们诽谤尊位的，就是说天使都不敢诽谤他们，你们竟敢诽谤他们，太大胆任性，我是这样讲，对吗？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等等，所以从上面一直讲下来，就是讲这些啊，这些假师傅啊，这些大胆的人，天使都不告他们。不是，就他们在诽谤尊位的人。好，哦，还有，谢谢，还要做信差。好，根据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是否可以推出神创造人的时候，先创造身体，后创造灵魂？嗯，传统的改革中不是这样理解的。啊，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很长时间，这个第二章第七节那个魂呢、就是生命的意识。所以不是说先造身体啊，然后造灵魂，就是他造，然后呢就给人生命了，从一个没有生命的身体灵魂成为有生命的身体灵魂。如何确定今天的人先有身体还是先有灵魂，还是身体与灵魂同时被造？请你等到人论的时候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就知道了。传统的话有三种的说法，一种呢是上帝啊，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先创造所有的灵魂，每一次受精的时候砰就放一个进去啊，这第一种说法啊。第二种说法就是受精的时候灵魂身体就一起开始存在了，还有第三种很玄妙的，这个不用去谈啊。所以我个人是接受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受精的时候就是啊灵魂身体开始存在了。但是神在永恒里已经预定好所有要有灵魂身体的人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约翰福音第23-22节，耶稣吹气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怎么理解？简单的说，这个是一个五旬节的预言， 预先表现啊，预现啊，一个 foretaste， 让门徒有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的一个的预先的尝到。OK， 好，还有没有？有的，嗯哼。早上没有给你们机会，所以今下午就尽量发挥，很好。
刚才你说那个，你想象彼得那个鱼，为什么不符合创造的？
哦，因为我们刚才讨论的上那个处境是说啊，上帝一切都已经创造好了吗？就没有再创造了？
就没有再创造了。那你五饼二鱼的那个怎么样解释？还有那个？
对的，所以我说嘛，上帝也会把一些新的存在东西从不存在到存在啊，所以就是说，上帝这个天地万物创造好了，但是他不是不可能，也常常的所谓违背哈，我们认为他违背自然律，其实一切都在他手中嘛，所以在那个护理的，特别是救赎的方面里面呢，他可以五饼二鱼啊，就是五个饼成为喂饱五千家妇女孩童的这么多饼。
对对，还有代替以撒的那个羊嘛，
嗯，
代替以撒的去献祭的那个羊。
哦，那个是创造的，还是突然就把它安排出现的？不知道啊啊。
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是从无到有的嘛，他所信的神是从无到有的。
对对对。Yeah， 所以上帝啊，大可以在他的护理。OK， 所以神学上我们分创造大功、护理和救赎。上帝创造工作完了，他安息，但是他继续的托住万有。这个托住叫做护理啊，也是我们讲完创造的还没有讲的那一段哈。啊，在那个范围里面，上帝常常行神迹，比方说。但是五饼二鱼属于救赎那边啊，在创造、在护理、在救赎，神都在彰显他的大能，都在做工，做奇妙的工作。
嗯嗯，好，谢谢牧师。
好，还有几分钟的，请来呀。大家知道啊，你们的老师不是万能的啊，不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呢，有些问题你们不满意答案没有问题。OK， 本来就应该如此，只要所有的问题答完你们都很满意的话。那就你们有问题了，我也有问题了呀。好，进来。
想问一下哈，啊，目前我传福音了有六个哈，但啊，他们都要啊截止祷告，他们就是
都要
截止祷告。
截止祷告啊，六位哈。
六位，但他们都没有去教会。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信了耶稣，我不能够跟我先生说了，他会跟我离婚。但其中的有些就说。啊，我信了，可是哈，他偷偷摸摸又跑去拜神了，这种情况之类啊，但有些是信了又跑去吃素啊，然后我在想哈，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
我个人不会太快的带领人觉知，假如我知道，比方说他账房有心啦 等等啊，所以呢，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部分就是教导，也就是跟他查圣经，所以最重要的是跟他查圣经，好叫他从心底里悔改，信耶稣，愿意无条件的跟从耶稣，做一切耶稣吩咐他做的事，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觉知。很多时候人觉知呢有很多的意义，第一，他知道基督徒跟他传福音呢，只要他不觉知的话呢，基督徒不罢休啊，不会闭嘴，所以他就给你绝个志，忧你一默，这是一种。第二，哎呦，信耶稣很灵光哦，啊，我的孩子病，你们祷告他好了，所以他就觉知了。这个不叫信耶稣，这个叫做相信祷告灵光。第三，我以前是无神论者共产党员，现在不做共产党员了，这个叫做不再做无神论者，不叫信耶稣。第四，可能你的朋友有一些是。啊，在婚姻里面不太啊理想的任何的生活环境里面，有些事情不太愉快。那你告诉他，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呢，你一面带领他觉知，你在讲主耶稣啊，赦免我的罪，我把我的心门打开。他心里面想啊，主耶稣，我跟丈夫可能会离婚啊。你说求你赦免我的罪，他说求你给我的婚姻成功啊。你明白吗？他心里面不是在想我们在讲的事的。这个是第三种。对，第一种是。啊，为了基督徒不再讲福音，他觉知；第二种是不再做无神论者；第三种是祷告，相信祷告灵光；这个第四种是，他把耶稣当作一个无名的、 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个不叫信耶稣。所以很多人觉知不等于是信的耶稣。那怎么补救呢？首先我不会很注重他哪一天觉知了，特别是这些的个案，特别是 你在讲这些的个案，我宁愿跟他继续的查圣经。他假如愿意，你就跟他读圣经，告诉他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的，爱罪人，但是要求罪人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主。福音是有代价的，觉知有代价，背起十字架，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给他查福音书，给他查圣经。
可是有一些他也很渴慕啊，好，我会信，信了过后一段时间我。
所以你要解释什么叫做信。信不是光是做个祷告，信是放下自己，完全依靠主耶稣的宝血复活的大能，求他赦免我的罪，从今以后耶稣说什么我做什么，这个叫信耶稣。耶稣说什么我做什么，不光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求他赦免我的罪，那个是一部分很重要，但是那个不是全部。耶稣说什么我做什么，什么话都可以讲的，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都讲得通，对不对？耶稣说什么我做什么，就是求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从今以后跟从他。好，
我还有一个关于郁金香定律的那个有限、
关于什么
救，有限的救赎，
有限的救赎。
对，
首先我解释什么叫有限的救赎，就是啊，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那些神要救赎的，神计划好要救赎的选民。 OK， 好，请讲。
那么那这个它是一个无限的赎价，然后附上了无限的赎价，进行有
限的。无
限的
赎价，圣经有这个词吗？
我就说如果怎么解释那个我昨天跟同学讨论他造的词，那个
无限的赎价，
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他是为全世界的人死，然后
等一等啊、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
独生子是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怎么爱世人的？是叫一切信耶稣的人的永生。神是降爱世人的，
但是为那些不信的人有没有事先预备了那个的救赎？
那是这样子的，耶稣来是救那些信他的人，说穿了是那些神要放在基督手中的那些人啊，这一个，这叫有限的救赎。但是我们这些相信有限救赎，我们相信预定的加尔文主义者呢，同时相信我们或者耶稣基督与我们呢，向全人类发出诚恳的邀请，一切信他的不罪灭亡反得永生，凡到我这里来的我一定不撇弃他的，但是付给主耶稣的一个都不失落。约翰福音第六章38-44节，同一段两个真理都有的啊。所以我们向全人类发出这个呼吁、邀请、吩咐，要悔改，你悔改真心相信主耶稣跟随他的就得到永生。
刚才像罗马书这个五章那地方，罪是因为一个人入了世界，
12节
啊，但是18节那个地方他说也因为一个人的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对，众人是指谁呢？你看上下文呢，就在基督里的人吗？因为基督称义的人呢。
可是前面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
是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这是全世界的人啊。
那个众人是全世界，
后面的众人就要解释成回应基督的。
对啊，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耶稣没有来救全世界的人啊。假设说全世界就上天堂，因为救这个字不能随便用的，耶稣救人不是给他一个可能性而已，这个不叫救，这个叫邀请。我们同意，我们向全人类邀请呼吁吩咐他们要悔改，福音是传给全人类的，但是救这个字不能随便用，耶稣救一个人他就得救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救罪人，救了哪些人呢？那是信，真正信他的人嘛，或者说神拣选的人啊，所以众人都称为义，当然就是在基督里的人。
牧师可以把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有限的救赎你了解的几，
这个刚好跟你讲的一样的，约翰一书一章二节，不但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原文是 world 是世界，不是普天下的人啊，做了挽回祭，耶稣是为了这个 world 世界做了挽回祭，那个就好解释，普天下的人呢，就把那个 world 这个字呢，就加了很多的解释在里面。耶稣是为这个 world 可以有很多解释吗？可以说全世界不论什么民族语言的人都做了挽回祭，
都做了挽回祭。我现在想了解就是说这个救赎有限的救赎啊，我比较偏向于这个的确是为得救的这些人预备的救，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其他人的观点，比如说他觉得是普世所有的人都得救，他们的圣经的支持理由和他们的一些的
就是刚才读这些咯，或者是上帝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啊，那个是愿意，跟圣经讲的预定拣选都是圣经里面的，神一方面拣选那些要得救他要拯救的人，但是他愿意万人得救，也把福音传给所有听得到的人听得到。
那么他那个定律是不是那五条有一个全然的败坏，第一样全然败，第二样是有效的呼召吗？
不是，第二是无条件的拣选。
哦，无条件的拣选
就是上帝的拣选，不是看我们有将来会不会信就拣选，不是的，上帝拣选就是因为他要拣选所以他拣选了。第三就是有限的救赎了，
救赎。第四有没有那个有效的呼召？
第四就是有效的呼召，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是有效的呼召的意思。
第五是什么忘记了？
第五是圣徒的坚韧，是上帝坚韧保守圣徒
啊，
不是我们坚韧啊。
是我其实比较偏向于这个，不过我是想为什么如果解释成全世界我们怎么样应对别人，
因为呢我也是一个非改革中甚至反改革中的环境长大的啊，所以呢当我们一想到耶稣是全能的救主，我们已经对救这个字拯救这个字已经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主耶稣把得救的可能性给了全人类，那个不是拯救那个字的意思。那至于耶稣基督有没有把得救的可能性或者是邀请全人类悔改信主得救呢？有，但是不用可能性这个观念，是用上帝要求吗？上帝邀请呼吁人悔改，但是确实拯救的就是拯救那些父要给子的那些人。
我从这个点就是说他确定那些拯救的给拯救的人啊，就是可以从系统神学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神学了，那如果他不是有限的救赎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解释预定论和预
有限的就是预定论一部分吗？
对啊，我所以说我们就得接受，因为从预定论的角度也要接受这个有限的救赎嘛，
不然的话全人类都得救了，就这两个可能吗？神拯救的得救，或者说信的得救，就另外就是全人类，那全人类没有得救嘛？
啊，对，那他如果是为全世界的人死的话，为全世界，那么这个地狱就不应该是人去的地方。
所以为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为某某人死，这个为字 for 什么意思？那去查咯，你去查保罗书信里面那个为那个字，基督为谁死，谁就得救了。就称义成圣的，做神的儿女的，所以他为全人类死，就是救了全人类的意思。那你要说福音有没有邀请全人类悔改？有，但是那个不是基督为他死的意思呀。所以呢，传福音你不要说耶稣为你死，也不要说耶稣没有为你死哈啊，你不要来，不可以这样说的吗？也不要说啊，上帝预定你，哎，看你样子不要像上帝，哎，你上帝没有预定。上帝预定谁没有预定谁，耶稣为谁死没有为谁死，不关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说，你要得到永生吗？我告诉你怎么样做好吗？就是悔改信主跟随他就好了吗？对不对？你要得救吗？你得永生吗？来看神的羔羊啊，你来悔改信他，就不要说耶稣为你死或者神预定你，你说耶稣为你死就是神预定你的意思啊，这个位置很重的 ，for 给了你了。耶稣为你死，就是你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一件事情吗？耶稣为你死，你倒过来讲，就是我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你怎么知道他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不知道。 但是你要得救吗？跟你呼吁邀请来悔改信唯一的盼望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十字架跟他的复活，这个就是福音呢。所以相信预定的也不要说也传福音，相信预定的传这个福音就是告诉罪人，你唯一的盼望就投奔十字架。这我们可以很诚恳的发出这个邀请的，也应该诚恳的，因为上帝的话有讲，我们就传就是了。但是不要加添什么耶稣为你死，也不要减少，不要减少啊，要讲到门徒的代价。好，我们祷告结束。我们请。